哎，太好了，那好像可以讲中文嘛，好 ，OK，好，感谢大家来，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我们最近在做的事情哈，就是说我们最近开发一个自有软体叫做 Tingo ID，然后这个 Tingo ID 的话，在最近获得这个台北市的这个采纳，然后我们最近会开始做一些事情哈，然后我们这划重点啊，就是说。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吧，1月底的时候就是台北市政府哈，就是台北市智慧城市专啊，然后跟 IOTA 基金会签署一个合作备忘录啊，就是想要去解决用这个区块链技术来解决这些市政的问题啊，然后所以接下来我讲的东西呢是不能代表台北市政府，我只是一个技术的提供者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我这个过程中所接触到的一些经验，然后这个 Tingo ID 跟 IOTA 的关联在哪里？就是 Tingo ID 是一个应用啊，那它的底层技术是在 IOTA 的这个区块链技术之上啊。好，那如果你对这个东这个这相关知识没有概念的话，我是稍微帮你做一些介绍哈。那 IOTA 是一个区块链技术，然后事实上它没有区块，也没有链啊。但是在分类来说，我们还是归属在第三，就是在区块链的技术哈。然后，那我们现在想法就是说呢，我们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资产，好像你每天会在台北市会用到这个悠游卡，好，你会在台北市会享有一些公共服务，比方说这个，比方说图书馆哈。像我举个例子，比方说我女儿上个月出生，然后我这个月我就收到，就是新北市政府寄来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叫做健保卡啦，好，还有帮你说图书证，好，那你可以看到，像图书证本身它就很有趣，就是说，它是一个让你存取到图书馆资源的一个证件，对吧？但是你看一个人要持有这个健保卡，然后图书证啊，那接着还会有什么驾照啦？你想到一大堆证件，那这些东西背后有没有可能把它数位化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维，就是说我们能建立一个公众的网络，那这公众网络可以让你去追踪这些资料哈，不管是你的户籍啦，不管是你的那个亲属关系哈，然后甚至呢，让整件事呢可以变得更有效率啊。这个很难用英文讲一个，这个意思很难用英文讲一个原因就是我们会讲到一些词，比方说那个户籍誊本啊，我想大家小时候都有带过户籍誊本，你想户籍誊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它最主要意义就是让你知道说，你爸爸叫什么名字，你妈妈叫什么名字，好，你有没有弟弟，有没有妹妹，有没有姐姐，有没有哥哥，对。那这个东西从头到尾，它可能不花太多什么钱，就是做一份这个户籍誊本，不花什么钱。但是问题是你永远都要带着这个正本，好，去证明你的身份，好，否则呢，你很难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比方说，在学校注册的时候，知道你的父母亲、你的监护人是谁，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啊。那如果说我们每件事呢，都要像刚才讲的，就是说你都要带正本啊，比方说你要带你的毕业证书，以确保说你读过某某大学，你要带那个你的那个叫什么，叫做退伍令啊，才知道你去找工作的时候，你这个人是不是有什么有那个役男身份啊？那这个过往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成本，你都要带这些正本，然后跑来跑去啊。那对方要去验证的成本也是蛮高的，不是你带的正本他就有办法验证啊。比方说你今天读了交通大学，我们所知道你在交通大学是低分飞过呢，还是高空飞过呢？所以你又要再重新印一个叫什么叫身份证？那成绩单，那这个成绩单呢，本身你就是印。这一样，它不是花多少钱，对吧？你工本费可能就30块，但是你在一来一往的过程中呢，你要去印制，比方说要跑到学校，然后重新印，好，那你还很难回想你的学号，然后印完之后，你要带到要求这些资料的公司，这个耗费的时间成本是远大于那个工本费30块的，好，你说300块都有可能，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想法就是说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哈，把这些身份的观念都把它整合起来，好，所以简单来说呢，它有三个主要的切入点啊，就是说我们想要去用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去验证身份啊，然后很多服务本身呢，它是可以整合的啊，然后再来是你可能知道，就是说我们有很多那种第三方支付的一个机制啊，那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机制不好，而是说这些机制跟机制的存在哈，它的关联其实不是那么高好，那所以我们在想说，我能不能用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去让大家做一些看起来 那个交易费可能不是，就是他交易费很低啊、哦，然后呢，但是他可能很频繁啊、哦。我们后面会讲一些例子，比方说，也许是由民众去提供资料给政府，然后政府呢依据这个民间提供的资料，比方说空气污染资料啦、水污染资料啦，斟酌给一些奖励。那些奖励呢，可能一天只有一块两块新台币啊、哦。但是如果说用转账的话，你就发现说转账的手续费就15块啊、哦，那你不太可能说政府倒贴去。还要倒贴这个转账费，好，这个就不是很有效率的事情，好。那同样的，我们就建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呢，让你可以去追踪，好，好。然后，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在我们这个计划里面，哈，就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讲太多事情啊。有两个原因，哈，第一个我不是台北市政府的人，我只是提供技术的人，好。第二个是，你懂吗？哈，年底要选举，好，选举的时候呢，这些花招就会出来啊，不就是这些东西就会慢慢出来，哈。所以我不能讲太多，好。那你陆续可以看得到，哈。好，那所以我们就是现在想法就是说呢，像你刚刚说画面中这些单位哈，它或多或少都需要各式各样的证件，好，那这些证件呢要去验证其实非常困难。比方说你想你在银行开户，你往往要可能开户要30分钟、40分钟，好，或者更长时间啊。那如果说你有跟我一样有一样的经验，就是我去银行借过钱啊，那借钱的来讲，它一样要做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啊。那通常我们说做这件事，我们称为叫做 KYC。那 KYC 的全名叫什么？叫 Know Your Customer 啊，就是去检验啊开户的这些开户人啊他的那个身份啊。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做 KYC 的时候呢，往往很大比例都是干嘛？就是比方说知道你的薪资记录啊，知道你住哪里啊。然后这件事你可以看到跟左边那些什么警察局啦啊，或者说你的学历啦啊，或者说你的居住的这个记录啊。这些其实都是环环相扣的，但是往往呢，过去我们都要用大量的纸本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的那个基础建设有很大量都是这种纸本啊，纸本在解决问题。那这些纸本呢，它非常容易伪造，而且它在携带上的有非常大的困难。我想大家从小到大都有遇到这种经验吧，你就忘了带某某证件，导致你什么事要重来啊，那重新办理，那或者说呢，会要求你去补件。好，要求补件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你根本不知道你补的东西是什么。好，所以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东西，就是说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基础建设？这个基础建设你就想说，这上面是一个网络，这网络呢把这些身份识别的印字啊，把它记录在这上面。好，那更具体来说，我们存的东西不是原始的资料，我们存的东西是一个什么？是一个 hash 啊，或是一个 checksum。所以我们从头到尾只把这些东西放在什么？放在我的网络上，好，那但是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这个资料量其实不是特别大，好，你想，你从小到大，你所有证件把它 check 上，把它 hash， 把它放到你的网络上，好，这个资料量其实没有说非常大，但是呢，它的意义很大。比方说，我今天去查证某某人，啊，比方说某某人是不是真的从交通大学毕业，好，那我只要把他的一些相关资料输进去，好，那我就很快呢，我就算完这 hash， 我就直接在上面找，好，这个 hash 有没有存在这个网络上？好，有的话表示什么？这个证件是存在的，好。那有些证件它是有时效的，也就是说它的时间可能是，比方说有效时间是一年，好。那有些证件比较特别，它可能有效时间是半年，好，或者说只限特定区域，好。那一样，你也是把它可以丢到这个网络上，好，去做这个做运算，好。那我们把这件事叫做自主身份认证。自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检验的时候呢，它不需要你跟原始单位去检验，哈。我们其实这些传递的时候都是一些数位的凭证，哈。但是我检验的时候是在这个整个网络上去检验。那反过来说呢，这些部门跟部门之间，啊，在要整合这个我们天空 ID 服务的时候也是很单纯，它不用改动到原本的资料库的结构，不需要改动，好。那但是我们提供的就是说，我们定期呢或者不定期提供一些就是检验。就是把这些资料库把它打包好检验好，然后做一个签章。那我们就是去询问好这个签章上是否在这个网上存在啊。所以概念其实很单纯啊。这个刚才提过啊，就是在今年1月去采用哈。那如果说你在 Twitter 上面找这个天国 ID， 可以找到一些介绍哈。那在台湾介绍比较少哈。你懂啊？一个专要会成功的话，通常不能有台湾太多的曝光嘛啊，不然人家会觉得。会觉得这个专很熟嘛，对不对？好，你懂吗？好，这不好笑。好，好，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比较多的一些合作案，其实在台湾以外的地方。好，那台北市政府算是一个比较特别，我们就当作一个实验场域。好，然后这边帮台北市政府介绍一下这个专案。好，那台北市政府有一个东西叫做 Smart 台北，好，那 Smart 台北就是由台北智慧城市办公室去办理的哦。那所以呢，当时有很多目标了哈，像你可以画面中可以看到哈，从这个居家照护啦、交通啦、健康照护啦，好，还有一些什么资讯安全的议题啊。那更具体来说的话呢，其实它的台北市政府这样想做的事非常多了啊，但是我今天没有代表台北，我只是跟大家讲一下他大概做了哪些事啊。那我们具体来想说，这样东西怎么去运用哈？先给大家做一个想象哈，就是说，你看在台北市有很多像 U Bike 啦，好，或者 U Motor 啦，好，或者 U Car 啊，这种车，这种租借短期租借服务。那过去的问题呢，就是过去这些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你会发现说，它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它的清结算啊。你在使用你的悠游那个怎么那个 U Bike 的时候呢，你需要做什么事？你需要去相关的网站呢，去登录你的个人资料啊，然后去输入那些相关资料，然后呢，其实呢，这些资料输入之后呢，其实你也不能做什么事，对吧？好，你就是其实你就把资料提供给这个什么提供服务的人，那提供服务的人呢，有了你的这资料之后呢，他让你的悠游卡可以跟这个什么，可以跟你的这个服务可以建立一个关联，对吧？那所以从头到尾，它的关键是这个。你的身份识别的什么识别的一个，我们只是建立一个关联啊。然后，但是过去这种机制有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假设你填的资料是错的，啊，那所以如果呢，到你真的填错资料，或者你的资料是过时的，啊，你不是有意要给旧的资料，你可能是过时的。比方说你改名字了，你换居住地了，啊，你换的是电话号码。但是问题来，这些服务呢，它没有一个它可以主动去追踪你，啊，因为它所有资料都是一个什么？他所有资料只是一份副本而已，好，就是你从头到尾，如果是这些租赁的服务人，他其实他追踪东西只是一个资料的一个副本，好，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人，好，就人在这过程中的那个关联，你永远人的资讯只要变更之后呢，这些东西都是脱钩的，好，这是过往在这些租赁服务的一个大问题。然后再次呢，延伸这个问题，你会发现说，同样啊，在信用评比也是评比不出来，我们没办法说从你的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你的租借记录，我可以知道说，你是不是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人啊？就是你使用这些车子的时候，不管是脚踏车啦、机车啦，我们可以知道你有没有妥善保管啊。但是我们不知道说你在最后一刻啊会不会有什么变革，其实不晓得啊，也不太可能说从你过去的记录回推说你真的是用的状况啊，因为这些信用的评比其实怎样，只是最后变成一个法院传票的一个基础啊，这是在这个。过去这种建设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同样的问题呢，也会在这个居家照护也会发现哈，台北市其实花了很多心思去想哈这一系列问题啊，不管是台北市也好，新北市哈，那可能大家都知道的问题就是说，像新北市的话，它人口已经将近400万人哈，现在就是上次我看的时候是398万嘛，那现在就是要等待新生儿或者更多人迁入进来，要冲到400万。那一个城市冲到400万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事情，至少在台湾哈，这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这说明了从新北市啊的400万，再加台北市的160万，好，所以这其实加起来是很惊人数字，你就稍微估算一下啊，那这样子估算起来，它是将近600万人。那600万人呢，你可以告诉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交通只是其中一个小环节啊，那更多的包含说这些照护问题啊，这些越来越多的老人啊。不只是老人，或者是伤患啊，这些这个伤者患者的哈，这些都是怎样，都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一样这些问题呢，你会发现说，其实共通点是什么？他的资料都是用什么？用是只是一个副本去追踪啊，所以你根本就不晓得这个他的充足的状况啊。然后呢，永远那个这些病患，尤其老人家，他出问题的时候呢，往往都只联络在法律上他的儿子啊，或者说女儿啊，养子养女啊。但是真正照顾他的、真正跟他身边有关联的人，其实在过往的系统是追踪不到的，对吧？就是比方说人际圈什么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登录这些机构的时候，你在加入这些机构的时候，或者存取这些公有服务的时候呢，永远都是只是一部分的资料。好，那所以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那个 Tango ID 这个专案哈，到底怎么跟台北市政府有关联哈，这个故事就稍微追溯一下哈。最早我们这个 Tango ID 呢，它是2017年的就是暑假哈，就是 他其实一开始是两个大学生的专，我们就在成功大学做一个专。那这个专其实我们一开始呢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啊，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只是想要说能不能在区块链上面去追踪身份啊，所以一开始动机很简单，就两个，而且是两个大学生啊，两个大学生去开发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就是跟这个空气盒子啊。那这个空气盒子呢，在全台湾呢啊，有超过3000个装置被安装啊。那全世界的话，有大约有5000多台装置。那他在做什么事情呢？这个空气盒子就是一个比较低廉的低价的一个感测器装置。好，刚好在上周吧，就是上周一样在交通大学，那有一个 LAS 的年会。好，那这个 LAS 年会呢很有意思啊，就是刚刚提到啊，就是他用一些很低价的感测器啊，然后呢去搭载一个网络骨干。那这网络骨干呢，就想说有很多人去提供这些即时的这些资料啊。那你可以透过一些统计啊，透过分析，可以知道说这个一个地区它的这个空气污染状况啊，那甚至可以用拿这些资料，如果资料量够大的话，可以去预测未来的那个变化。好，那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做一件事啊，因为我发现说像这样的专案啊，它已经运作了一阵子哈，这个专案运作到现在已经3年了啊，那但是它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说信任要被建立它很困难啊，但是要破坏很容易。比方说，如果有人蓄意去提供假资料到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话，你想会发生什么事？好，如果有人蓄意提供假资料的话呢，这就像那个有一句谚语叫什么？叫做一粒老鼠屎换了一锅粥嘛，对，就会发生这种状况。就是说，你可以想象绝大多数的人提供这些资料，因为他是无偿提供的哈，提供资料的时候他们是怎样？是善意的提供的，但是有人可能就在某个时期提供假资料。好，然后把这样的一个信任基础把它完全打破。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问题。好，再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上面要怎么去创造一个经济诱因。好，因为这上面的这个运作呢，就像 Debian 一样，就是大家都是自愿，好，自愿去提供资料。好，但是很多时候呢，它上面会有一些经济活动。什么经济活动呢？比方说有人可能想要去买，好，买这上面的空气污染的资料，买上面这个水污染的资料。好，那问题来，如果有人想要购买的时候，反而不知道怎么购买。因为资料是从那个好多的感测，你就想有3000个感测器，好，3000个感测器上面去收起来的，这3000个感测器背后可能有2000个人，那你要怎么跟这2000人去什么去买卖资料？好，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尝试做一件事，我们先做一件事，就是我们引入一个区块链的技术啊。那这个技术我们前面有提过，叫做 IOTA 啊。那 IOTA 背后的这个网络呢，称为叫 Tangle。这不要搞错哈，这个是区块链技术哈，那它的背后的网络哈，我们称为叫做 Tangle 哈，这是网络哈。那我们就把这个资料呢，把它不是把它放弃，不是放弃在资料库储存啊，不是哈，而是说除了放在资料库以外呢，我们也把一部分资料把它转到这个 Tangle 上哈。所以你就想要我有一个区块链网络，那这个区块链网络是全世界几千台机器哈一起大家维护的一个网络，那这个网络呢可以保去确保这个每一份资料呢它不会被篡改啊，或者说确保说它的资料的更新过程中每一步都可以追踪的啊。那除了这以外呢，比较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如果有人真的想要去买卖资料的时候呢，好，那你就想，就是说你上面去找上面的市集，好，那比方说你想要买台中区，好，台中区的这个什么这个空气污染资料，那台中区的空气污染资料呢，你通常只对特定区有兴趣嘛，比方说像假设我住在北屯区，那我就只对北屯以及它相关区有兴趣啊，那你对暂时对雾峰好，可能那个区暂时没兴趣，那你就买特定区域的资料，好，可能买最近3年，好。那买卖的时候呢，我们就怎样呢？就跟这上面的节点去沟通，好，就是去问，好，我今天假设台币50000块想要买，好，那这些节点能不能提供资料，然后相互检验，好，所以有两种人可以赚到钱，好，就在这个地方的经济诱因是这样，有两种人可以赚到钱，一个是提供资料的人，就是搭建这些感测器提供资料的人，那另外一个是协助检验的人，好，因为其他人就做的事情就有点像 GPG， 好，你就是去签章，好，就是说除了有人提供原始资料以外，好，那其他人去检验，好，就是说我们可以设定一些条件，比方说以经济啦 以那个地理的考量点，以这个资料的正确性，好，去建构一个模式，好，就是说 取到多少的可信度，好，比方说你的信赖区间是95%，好，那你东西的关联度是多高，好，那再逐次这个去做，好，所以这是我们在去年做的，就是在2017年的下半年，好，做的专案，然后这个专案呢做的还算成功吧，好，然后所以就开始台北市政府就注意到这件事，然后就开始跟我们谈，啊，谈说怎么做下一步的合作，好，所以就大概有刚才那些故事。那这样的基础建设你可以去思考一件事，好，那这样基础建设你要怎么去用它呢，好，那这边就是我给大家一些可能的想象空间，好，第一个你可能知道就是说在台北市呢有一些新的一些交通的基础建设开始被提出来，好，比方说在那个信义路上呢会有一个自驾车，好，那这个叫 EG10， 那台湾不是只有这样车啦，其实在台北、台中、高雄，好，这三个地方呢基本上都有这个自动车，好，那初期都是这种形式，好，就是说比方说在特定时段，比方说台北市的话就是凌晨1点到4点，好，在新路上会有这样的一个车子，好，会做测试，好，那它不是完全无人嘛，你在画面中看到它显然有人，好，但是就是说驾驶，好，驾驶的话是自动驾驶，那像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它很有趣，因为如果它相关的这些机构到自动驾驶都做成熟之后呢，而且你可以确保它的这个通讯是没问题的，这个 V2V 就是说这个车辆对车辆，还有车辆对其他的资讯设备，如果这样的东西都做完之后呢，你可以想说它可以在没有人主导的前提下，它可以自我运作，那甚至还可以创造一个东西叫什么呢，就是预约制的，你有点像这件事就有点像 Uber 嘛，你可以去什么去媒合说，哎，哪些人很想搭公车，好，所以比方说你可以自己定一个路线。那如果说你比较关注新北市的那个市政的话，啊，新北市有一个计划叫做蛙跳公车，啊，这个蛙，啊，青蛙的蛙，啊，然后跳就是跳跃的跳，啊，什么叫蛙跳公车呢？就是新北市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新北市很多的人口，啊，很多的上班族，他其实不是在新北市上班的，他是在台北市上班，哦，那在台北市上完班之后呢，再移动到什么新北市，哦，所以每天都是从那个北北基，哦，就是整个从那个基隆啦、新北啦、台北，哦，这三个地区都可以移动，哦，甚至有人还会移动到桃园，哦，那所以这个公车路线其实非常困难，哦，那如果说你照过往用那个公家的方式去找出他路线啊，跟那个民营的那个什么单位去沟通的时候，这很困难，对不对？哦，因为你要确保说它有足够的这个经济诱因啊，你要确保说这个路线呢有足够多的人啊，哦，才能够去运作。那蛙跳公车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呢，它让市民哈，哦，自己上网路，然后去写你想要的路线，比方说你的路线要停进那个什么从林口啦，好，哦，然后它会经过一些区域，然后最后到内湖，好，哦，比方说这样的一个路线，那开始就你在上面投票，那投票完之后呢，就看啊，就跟那个什么公车业者去谈，好，哦，就想，哎，既然有那么多联署啊，这样的东西是不是有这个有没有可能做一个独立运作的一个路线，好，哦，然后再去谈。但你可以看到说这个概念很好，但是落实很困难。第一个你怎么知道有人乱灌票，而且再来是说，假设你今天真的有个林口到内湖的路线，对，那你今天这个路线弄出来之后，你可能就不搭了，为什么？你可能换工作啦，对，好，或者说你的生活圈就改变了，好，那这些联署人可能就是你当时找出来的同事们啊，或者说你的亲友团，所以这过往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都很难落实的原因是说，因为我们从界定路线的人，然后这个什么厂商啊，到公家的这个单位怎么去规划这个路线，然后因为你要避开某些不能走的路啊，有些路线是啊，比方说它是管制区啊，那有些路线是它可能会跟其他的业者会有一些冲突啊，利益的冲突啦，或者说路线上那个尖峰度的这个冲突。那但是就是说，如果你想，如果这样的基础建设可以做完之后呢，你可以想啊，就是说可能会有一小群人，这群人他可能不是那么在意这个时间啊，比方说我们所谓的英法族啦，或者是说常常需要医院报到的人，他可能不是那么在意他时间，他晚个20分钟，晚个40分钟，他们是可以接受。好，那他们因为他们需要其他人协助，可能他们就需要这样的一个公车。好，但他可以透过他的手机，好，透过这样的一个基础建设去预约啊他的那个路线啊。而且最有趣的地方是，这个东西他不需要中间人，好，所以只要在特定区域的人，他就可以开始去走。好，这你可以看到说这样的一个想象空间是蛮大的。好，虽然现在缺乏蛮多基础建设。好，那这个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专案。好，这个专案就是在台北市政府呢做这个废弃物的管理啊。 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像这个台北市也好，新北市也好啦，那个基隆市啦，或者说整个桃园啊，那这些都有非常大量的这个废弃物啊。这个废弃物，它的背后呢，其实都会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经济因素在里面。什么经济因素呢？比方说，垃圾需要回收啊，然后呢，再来是我们的环境的那个环境的维护呢，其实它都是有非常多的外包厂商啊，然后再来是说。这个垃圾的类型有很多种啊，从这个工业废弃物啦、家庭废弃物啦，然后到那些中间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好，比方说你在焚化炉啦，哈，它可能有一些中间类型的那个什么的产物，好，那这些过程中呢，你会发现说它不是垃圾，不是完完全没价值啊，其实垃圾背后的价值是很大的，好，那可是问题来，它背后呢涉及到非常多的团体。那你要怎么让这个垃圾流向是可以容易被追踪的啊？那所以我们今年做一个专案，就是跟这个 TWIOT 哈，这是一个新创公司。那我们跟他合作，就是说帮他们把这个垃圾这些资源，尤其是资源回收垃圾，还有包括说经过焚化炉处理这些垃圾，我们建立一个管道哈，可以让他们去追踪，好，去追踪它的那个流向。然后呢，这样的话对相关的厂商会有很大的帮助哈，因为以前厂商呢，他没有办法拿到一个比较及时的资料，他只能用一个概况啊，就是可能自己去统计啦，或者依据这个台北市的一些提供资料。但你也知道，很多资料是在刚刚讲过了北北基啊、桃园这边流来流去啊，甚至有可能有些资料、有些垃圾还会跑到那个宜兰去啊，就是因为焚化啦或者是一些分类的因素。好，那但是这个平台建立起来之后呢，有个好处是说，我们即时可以知道它的一个状况啊。那对这些相关的业者，他也比较容易知道说。我既然都知道流向，我就可以更有效地去配置能力啊。然后呢，甚至呢，因为这些垃圾它本身是可以回收的，回收是可以创造经济诱因的。比方说，我们把新竹不是讲说桃园啊，桃园这些工业废弃物啊，它把它处理之后呢，如果有办法带去新北市啊，新北市有一些比较进阶的一个焚化炉，它可以去产生能源的。好，那这个过程中，如果它产生的那个经济诱因呢，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经济诱因，那你是不是可以让原本不会运作路线，它可以变得可行，好，所以我们在今年就做这样的一个机制，好，那有兴趣可以找一下这个 TWIOT。好，那除了这以外的话，就是有个东西比较敏感一点，哈，我不能讲太多了，哈，好，就是有个东西 iVoting 嘛，你知道吧 ？iVoting 就是公民参与，哈，比方说你去提供一些证件给台北市政府做参考，好，然后最近呢，我们会做一些改变，哈，就是不是改变 iVoting 啊 ，iVoting 是一个。可以运作的机制，虽然它有一些不理想哈，那你就想说，其实公共政策其实都需要你我的关注，但问题来讲的话，为什么网络的民主很难去落实啊？有太多原因了。我今天不是来探讨说网络民主怎么落实，但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设计一个机制？这个机制是鼓励大家投一些想法啊，在很多时候，这个市政府啊，或是一个地方政府啊，即便是一个乡长，他们都想要知道说，这个。所管辖的范围内的那些市民、公民们在想什么？可是问题来，你过往不太可能有一个比较有效机制，你顶多是在 iVoting 上看到某些人，联署一个案子，然后你是按同意不同意啦，或者你有话要说，你把它写出来，好，那市政府可能派专员去看，好，这是过往的做法。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说以前呢，不是会有很多那个叫什么，叫做那个叫问卷，好。你让问卷或者电话，对，电话民调这种东西，你想过去的问卷跟电话民调，你往往都没办法得到什么好处，你就花自己的时间，然后写这些资料啊，然后你可能勾一大堆选项，然后呢，最后可能人家给你一个纪念品嘛，哈，就是说不能直接给你钱嘛，给你一个纪念品，好，然后那或者给你个折价券，然后通常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双方花费的时间是很大的，第一个你写表格可能就花了5分钟、10分钟，好，认真一点可能花10分钟，那你花了10分钟去写表格。然后呢，中间需要一大人去派问卷，好，派问卷还要跟你解说，好，比方说这个联署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然后之后呢，还要回去干嘛？回去解析这些资料。那你可以看光是中间人的成本，好，所以注意到就是说，我们今天关注的地方是这个，不只是人的问题啊，我们要解决人的问题很困难啊，所以我承认我们没办法解决人的问题，我们解决问题是中间人的问题。中间的成本呢，以像刚才投票或者废弃物处理，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大，但是。你如果说有办法让他创造一个简单的一个做法，比方说你有办法透过 App 去投票，那投完票了之后呢，你给他一个经济诱因，比方我给你礼券啊，我给你一个，比方提高信用额度这种东西，我不用一开始给你钱的事情，但是 有一定的这个经济诱因，好，这是我们最近在做的事情。我不能跟你讲太多，好，但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议题，好，所以为什么我会需要区块链啊？其实区块链你不能把它当做资料库，你当做资料库的话，这东西就没有什么搞头了啊。当做区块链资料库，它就是一个很慢的资料库哈。但是我们讲区块链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价值的移转，它是一个有效的价值移转。好，比方说我们想一件事，就是说假设了哈，假设你今天写了一问卷之后呢，你可以拿到某某卖场1000块礼券，好，那这个就是很大的诱因，好，但是你看哦，这个1000块的礼券，高达1000块的礼券，其实这件事很有趣。以市政府的观点，他又需不需要一开始给那么多钱？其实不需要给那么多钱的，好，为什么？因为它只是一个礼券，那礼券什么时候落实？它可以设定一些条件，好，那比方说对卖场来讲，他们在意的地方是人的什么？人的流向，他在意的地方是你能不能加入会员，好，我掌握你的身份，或者说你先缴一笔钱，啊，对这些。对一些卖场来讲，他在意就是人的走向啊。那对政府来讲的话，他在意的地方是公共事务的推行啊。所以像刚才讲，1000块的礼券，它的落实来讲的话，它因为它不可能立刻花掉，对不对？你比方说这个东西是在半年内有效，然后有效时间是从某一天开始啊，比方说今年往后算的3个月开始啊。所以事实上呢，你只要在3个月或者半年后弄出这笔钱就好。好，那其实这件事对像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单位来讲，做法很多，他可以跟这个业者谈说我怎么去执行这些事，那但是中间都涉及到这个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个价值怎么去移转，这个是在区块链非常非常重要，做这件事可以非常有效率的一个机制，这也是为什么 Tango ID 跟这个市政府有很大的关联。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你可以看到说我们 Tango ID 实际上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3个区块。我看一下，这大概就是三个区块哈，它的出发点就是说，我们希望建立一个针对个人隐私有一个好的一个管理啊，识别的一个平台啊。那但是它对这个环境的影响是什么？就是说，它其实它是一个自主身份认证，好像刚才讲了，我们去验证的时候呢，不需要凡事都透过原始发证单位去做啊。那当然说人呢改名之后呢啊，因为它是自主身份认证嘛哈，所以你即便改名，你会一定会有一个某一个什么某一个交易某一个记录啊，跟他说他是不是改名的啊。那像这样你也可以在什么刚才讲的网络上去追踪到，好，然后再来是它提供一个 sandbox， 这 sandbox 在做什么事情呢？把你的个人资料把它包起来，我们不是去针对你的 data copy， 好，就是你复制过的副本去存取，我们存取的东西是什么？我每次呢其实还是跟资料的拥有人去要资料，好，那你可能知道在今年5月底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法案，好，就是欧盟的 GDPR。在 GDPR 来讲的话呢，它号称叫史上最严格的这个个资法啊。那为了要因应 GDPR 呢，其实非常多公司啊，你会发现说跟 Google 啊、Facebook 啊，或者你想到这些大公司，他们都针对 GDPR 去做调整啊。所以你陆续在从五月底开始，你就收到很多 email 啊，那收到很多确认信，就是基本上跟讲这个 GDPR。那我们 Tango ID 怎么去符合这个 GDPR？ 我们的观点很简单，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没有资料是直接 copy 的，我们所有资料都是流动的，它就像一个交易一样，你发起一个交易，我从 AD 到 BD， 然后我中间夹带什么讯息，然后中间有哪些人帮你见证，那我们基本上尽可能避免资料副本的存在，当然以效率来说，你一定要把一些副本放在你的资料库本阶段资料库，这是一定要存在，但是整体来讲的话，我们不让资料它副本存在，我们永远都是从什么？从这个网络去取得相关的一些资料，然后用这个刚才讲过那个自主身份认证的机制去检验刚才讲到那些 hash 去处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有机会创造一些创新，这是我们在这个 Tango ID 去做的事情。好，那如果更具体来讲的话呢，前面讲的东西都是比较行销面的，我们来讲一下技术。那技术面你要怎么去实做这件事啊？技术面怎么实做呢？它的观点其实不难，就是说你看我们有很多很多各式各样的单位，那我们这些流通东西就是一个 token，就是所有的你的数位身份，你的那些相关资料，它本质上它会有带一些 token， 那这些 token 就是中文叫做什么叫代币，就像你汤姆熊的代币一样，但是这个代币比较特别，我存取这些资料的时候呢，其实都是要支付一小笔费用，这个费用很小，然后呢这个 每次的存取这服务的时候都要支付一小笔费用，然后这都有个账本，这个账本呢就是一个活动记录，这个交易记录是由这个刚才讲过几千台几万台机器怎样相互去维护的，所以 Tango ID 呢做的事情就是说把这些东西追踪起来，然后呢 我们会搭配一些既有的这些 authentication 的这个模组，好 ，authentication 模组，比方说像那个指纹啊、瞳孔辨识啊，或是灵柜，对，那个你在很多地方看到灵柜，好，用人眼去看，好，反正就是说它会搭配这种这个 authentication 的机制，好，然后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今天只要有办法做一次，好，就 authentication 还是往往还是需要人来做，好，或者需要一些生物识别啦之类的，好，就是这个东西很麻烦，这个是很难克服的地方，所以你可能还是需要什么 2AF 这种东西然后 去克服。但是如果这个东西克服之后呢，那我们其实就很容易去看到一个人身份，比方说我的身份，那然后以我 来说的话，我的太太小孩是在就在比方说 在台中，台中生产，然后我的小孩的户籍可能在新北，那我在台南教书，那我可能在台北有其他的这个事业，那你可以跟他说，像我这样的一个数位足迹呢，我就很容易去这样子可以去找到。那在这个市政的术语称为叫勾稽，就是说 这些资料跟资料之间它的关联在哪里。所以其实我们天官地呢就是去追踪，追踪这些关联。那每次呢我们拿到资料，就是我刚才提到每次拿到资料它不是副本，它是最新的资料。那当然过程中你一定会有一些副本。好，那更具体来说的话呢，在技术来说这个东西我们称为叫做 POE， 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证明一个东西存在。所以我们在整个区块链网络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做这个证实啊一个人的这个资料的拥有权啊，然后呢，但是呢，你又不用知道确切内容啊，那你可能知道有个东西叫做 zero knowledge proof， 就是叫中文叫做零知识证明啊 ，zero knowledge proof。DGE。好，这个概念是这样，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做那个通讯投票。通讯投票就是说，这个选举委员会呢会把这个投那个什么那个投票啊，投票那个选票呢会寄到你的通讯地址。好，那寄到你的通讯地址之后呢，啊，你在那边勾选完之后，你把它密封。好，那密封之后呢，把它寄到什么，在一定时间内把它寄到这个选委会啊，或者一个中央的机构里面。然后，所以你看啊，你的选票在这里，这是你的票。然后呢，这个交给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在这里，好，某个单位啊，就是比方说我们写单位啊，某个单位在这边。然后呢，最后呢，他交给中选会。好，那中选会呢，直到开票那一天，好，这个中选会直到开票那一天才知道你，才知道什么？这里面票是什么？好，但是有意思的地方是，他其实不晓得是谁投票，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来讲的话呢，他会有做一件事，好，就是他会有一个过程，就是他会去拆票啊。那会把那个信封把它拆开来，好，但是拆开来过程中，这些人他是不能这样，他是不能离开这个环境的啊，也就是说，这些人不能把谁投了什么票这个资讯揭露出来，直到什么，直到整个选举选完啊，然后中间过程中还会有一些那个光博，就是把那个顺序打乱啊，让这个揭露这个投票资讯这件事变得更少。那所以只有 knowledge pool 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说我可以在不知道资料内容的前提下啊，去检验。资料是否属于某个人。那当然技术来说的话，就是说你所有存的资料，就是你存那些SHA256 啦，好，就是或者说类似的这些 hash， 好，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存进去，好，但是你不用知道本文嘛，那你要去检验本文是不是存，是不是同一个内容，对，很简单，你只要去算那个 check sum 就可以知道，好，所以呢概念很简单。然后再来是说呢，过程中呢，这所有的个交易过程，所有的这个资料流通过程都是有的，都是有 timestamp， 好，所以你可以很容易的去追溯这个资料的来源，好，你可以很容易追溯，好，有没有真的去造假，好，或者说不当的这个使用。然后再来是什么呢？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最后一件事啊，就是说我们要怎么确保这个资料的这个一致，好，就是一致性，好。那这个也是刚刚提到的，像空气盒子这样大规模的空气感测器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哈，就是有很多这个基于善心的人去提供资料，好，或者说有很多人他不见得是因为善心，然后他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需要啊，比方自身需要，比方证明自己是清白的，所以他也去装感测器。好，那问题啊，我怎么知道这些人是值得可信赖的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不对？你过去都很容易用新的资料去盖掉旧的，对？那我们要怎么去做，让这件事变得可以追溯啊？这个就是，所以你会知道这个在区块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啊。那我们今天不会讲太多区块链了啊，讲区块链讲太多好像诈骗了，对，我不懂啊。好， 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建立这样自主身份认证呢，它的这个 source code 在 GitHub 都可以找得到哈。你可以，那我们最近会把这个它相关的手机的应用程式把它揭露出来哈。然后我们最近还有做一个东西叫做 DID 就是去中心化的身份识别哈。那这个是 W3C 的那个规范哈，所以我们最近把这个依据 W3C 的规范呢，做出相对完整的哈。其实我也不知道。要读完成啊，因为反正这个世界在做这个专案的不多了哈。那我们最近的话就是针对 W3C 的 DID 哈，去实做一个去中心化的身份识别哈。那所以这上面也是在实做在这个听果 ID 上哈。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 GitHub 搜寻一下，就会找得到哈，找到我们这些做的事情。好，所以它的一个主要的应用其实是用在像刚才讲的像空气感测器啦，或者像市政府哈，然后跟投票有点关系哈。这句话这个东西比较敏感，我现在不能跟你讲哈。你可能到十月的时候会顿悟吧，好，好，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总结来说呢，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哈？我们做的事情就是说，过往呢要去识别身份非常困难，对不对？你要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绕来绕去，对不对？所以你看过去呢，它有资料的产生器、产生人，好，那它会有cosigner， 对，就是比方说有人要去签章当见证人，好，那你发现我就绕来绕去，对不对？我光是要说明我有没有女儿，我有没有太太，这边是很困难啊，对不对？我要先拿出我的身份证，我要拿出我的户口名簿啊，然后才跟他说，哦，这是正本哦，我有在七月的某一天更新，对不对？好，那真是很麻烦啊，因为你今天跟某某人证明，对，那你证明当下你没有办法跟另外一个人，因为证本只有一份啊。如果那个证本真的是正本的话，好，那这一份你只同个时间只能跟某一个人确认啊。那如果说你要引本的话更麻烦，对，还需要更多的见证人。好，那这句话过去的做法都是很麻烦，就是它需要一堆人来做。好，那我们现在想法是说，我们去创造一个共享的一个，我们称为叫做 distributed ledger， 好，就是说你去讲一个共享账本，一个共享的一个交易记录。好，那所有的证书的产生，所有的资料的这个建立的时候呢，它都会有一个副本啊，不是副本，它的一个 hash， 好，它的一个你想一个影子哈，存在这样的公众网络。所以我们经常去查证某人是否真的拥有这些资料的时候，那就很简单，你只要连上这个网络，好，那这个网络呢是背后是有几千台、几万台一些机器好去创造，它会保持它的资料资信，好，那当然过程中可能会有攻击啊，但是这个有个好处是说，一旦你的网络越大啊，然后你的网络呢，因为它不是像比特币那网络啊，比特币那网络是用算力的啊，那这个东西是一个。topology 的，就是它是整个是越多网络参与哈，它有机会怎样？它有机会做的越公正啊，所以就是我们就想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好，让很多像市政府啦之类的可以整个进来。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我们做的事情哈。我们最近除了这个台北市政府的话，我们做了一个事情，可能大家会有点兴趣哈，就是我们在一样是这个月哈，我们这个月，我们跟那个 IOTA 基金会的，还有一个叫做 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哈，那 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是联合国的一个联合国的一个这个协这个伙伴专哈，伙伴的一个单位哈。那 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在做什么事情？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联合国的维和部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哈。那来自世界各地的维和部队，其他背后不是只有军队，它有医护人员哈，还有一些必要的后勤啊。这些人有二十几万人。那但是过往很大的问题是说，这些人往往他的身份管理只能靠纸本，对，你没有听错，纸本。而且很多时候纸本的管理的时候还要扣押护照的，为什么？因为倒很简单，因为这资料全部都纸本去记录，然后你的联合国它事实上它有电子系统，但是这个电子系统跟它原本的单位是没办法建立好的关联啊，而且有可能还有一些安全问题。那我们在七月中旬的时候呢，就跟这个 Peace Innovation Foundation 的合作啊，那我们去把这个 Tango ID 把大家推上国际啊，大家刷一下存在感哈。哎，我就在这里哈，好，哎，好，好，这个。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做的东西很简单啊，就是对，就又过去推销听管理哈，好，那就所以就是说去那个提供一些这个基础建设给大家做参考。好，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有没有问题？我们有五分钟可以。
那个 IOTA 有没有很环保，还是会不会香呢？耗掉手机的？
哦，麦克风掉。OK 。 OK， Bitcoin 的这个方法是这个所谓叫 POW 嘛，啊 ，Proof of Work， 它就用算力嘛，所以你会需要说更多的 CPU、更多的 GPU， 甚至一些 ASIC 啊。那 IOTA 不是，它是它的这些币，它不需要挖，它本来就已经存在了，啊，所以它只是用这个网络去证明它这个东西有没有存在，啊，这个叫做 POS Proof of Stake， 对，所以它的整个功耗是很低的，啊，那这边给一个参考，就是说我们要如果要运作 IOTA 的这个 Full Node。啊，基本上只需要这个 Raspberry Pi 3等级的硬体就可以了。它就是 on processor 再搭配这个 1GB 的那个 RAM 就可以运作了。那空间的话，大概是目前要运作的话，大概就是20GB 啊，就是最大的范围。备忘权，对。
那像这个全部都建在区块链上面，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我离婚了，不想被谁，可能以前是可以被你忘掉的，那我现在怎么处理这个？
好，这问题很好，就是说这个问题我重复一下啊，就是说这问题讲到像这个 GDPR， 好 ，GDPR 第17条啊，哦，里面就讲到说第17个 action， 它有提到说这个有个东西叫被遗忘权，好，也就是说。一个数位身份，他有机会，他在提供就是资料拥有者的依据资料拥有者的意愿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把他的这个相关的数位主机删除掉啊，这是在 GDPR 的 Action 17啊 ，Act 17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叫 the right to be forget 嘛，好，然后。这个东西在实作来说，如果你背后是一个区块链网络的话，一般实作大概是两种方式啊。第一种就是说，我所有资料都是放在各自的这个伺服器上，所以我们的做法就是说，你冲到我呢，你所有这些资料其实是放在这些地方，好，然后呢，你如果要有遗忘权的话，就是说要怎么去贯彻，你会有一个 revoke， 就是说你去放弃你所属的那个身份啊，你可能有某一个 claim 说你放弃了啊，然后一旦这样的 revoke claim 出来的时候呢，我就把各自的这个资料就把它个别删除，好，但是最后还是有一个交易存在，这个交易就是说你曾经行使过，比如说你要自杀啊，或者放弃你身份的认同识别这样啊，这是一种做法。那另外一种做法比较激进一点啊，就是如果你去找一些关键字，比方说 GDPR 的跟 database， 你会发现说。有很多资料库它都没办法符合 GDPR， 而且因为它每一个主机，包含说刚才的 revoke 这件事都不能存在。好，那这个在实作上就非常困难，我还没有看到一个比较聪明的这个解法啊。对，好，那还有问题吗？
可以再补充一下。
好，继续讲。
比如说刚刚那个 revoke， 那如果有人真的他每一秒做一个 snapshot 出来，把那个 P2P 每一秒都 snapshot 出来，那是不是这个 revoke 就一点用处也没有？
对，这个问题太好了。所以就是说，这过程中呢，我们有跟台北市政府，还有跟一些相关的专家讨论过啊。这件事其实很麻烦，它可能又还回归到中心化，就是去中心化跟中心化，往往可能都是一线之隔啦。哦，就你不见得什么东西都是中心化最有效率。比方讲，30年前，我们小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个统一发票这种东西？因为要抓逃漏税成本太高了，高到政府没办法做。好，但是他给一些奖金。那你就想，哎，我每个发票都会有办法兑奖，就干嘛？就要求去对店家好，要给我开发票，而且还确保说这张发票是不是对的。好，所以这某个角度它还是去中心化，中心化提供奖金，但是去中心化让个体户去追踪。好，那回到你刚才问题，它就很有趣，就是说，如果呢这个 snapshot 这种机制呢，它是一种去中心化，透过那种足够多的间去投票，就有可能这种问题。所以势必它有一个，就我认为说一定还有一个中心化的方式去界定。好，那有个专案你可以去看一下。像那个加密货币现在排名第五名的叫 EOS 啊，他们有很多讨论，就是说他们想要去创造一个网络民主，完完全去中心化的去执行。那包含说刚才讲的这个议题，好，那不过他们的方法就是，请你允许我一些偏见，我认为说这是在执行里面是比较困难的。
我跟你一样，我就听说有一些人把一些黄色的小说写到区块链，你就没办法删除什么了，会不会？
哦，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假设有一些令人不舒服的东西嘛，啊，比方说恋童癖啊，这种这种啊，就是那种质量在区块链，其实这东西出现很久了，在过去5年，Bitcoin 的 的那个 blockchain 里面就有很多这种比较怪的那个字样存在，好，它的确就是这样的存在，好，那但是我认为说这件事会改善，因为人们用的这个 browser， 人们用的 viewer， 好，或者用的这个device， 好，如果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过滤机制，它还是可以发生的，好，就是像我们今天 network 嘛，我们的 email 里面有一大堆 spam， 有些 garbage， 对不对？但是你不会直接去用 SMTP 的内容嘛，你会装一些 filter， 你会装一些之类的，对。好，那这个可能是另外的一个 knowledge， 或者有人的 workaround。好，那感谢大家的参与，好，谢谢大家。